昨天的节目我讲到了农民养老金涨20块钱的话题，我在节目中间提了一个观点，说农民的利益长期被忽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国的全国人大里头啊，其实没有农民真正的代表，也就是说农民的利益没有办法体现在全国人大这样一个利益博弈的平台上。当然我说这句话肯定很多人不同意啊，这不同意我估计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有人会认为全国人大就是橡皮图章，怎么可能是一个利益博弈的平台呢？别说农民的利益了，其他任何群体的利益在那里头也没办法博弈啊，那里头只能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党意，你以为能体现知识分子的利益吗？你以为能体现资本家的利益吗？那不可能。这句话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啊，但是也要看到全国人大代表里头啊，那来自于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的代表那现在多了去了，那么他们天天跟那些中国共产党的高层在一起开会啊，耳濡目染，他体现他们自己利益的机会就更多一些。但是你可以看一下来自于农民的代表那有几个呢？非常少，而且去了之后基本上都是文盲半文盲那种程度啊。那你想想他怎么能够在这里体现他自己的利益呢？这是一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就是真正的在全国人大代表过程中间来自于一线农民本身的代表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你就比如说在这次人大代表中间，我们知道啊，那同样是一个辽宁省村支部书记啊，郭凤莲其实现在已经不算了，因为郭凤莲是山西省妇联的副主任副厅级干部啊，所以呢他实际上严格来讲已经不算是全国人大代表了。但是过去有啊，比如说申纪兰大名鼎鼎，从1954年当选人大代表啊，一直干到2020年91岁，死在人大代表的任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当时癌症晚期了，还到北京坚持来投赞成票。申纪兰曾经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嘛，一辈子不投反对票。那当时党让投什么票就投什么票，文革期间啊打到刘少奇投票，然后后来打到邓小平他投票，后来邓小平复出了又打到毛泽东他又投票，你看着吧。所以申纪兰人家这个人大代表当得有水平啊。那这里头呢我还要讲一下啊，这个就新华社发表了一个报道说啊，他说在本届全国人大代表中间啊，来自于一线的人大代表呢有497人，当然这个一线的人大代表里包括工人、农民工、农民代表，说占比呢达到了 16.69%。 他说你瞧瞧，谁说我们全国人大代表里头没有基层农民的代表？有啊，你看这么高的比例呢，16.69%啊。但我这里需要强调一点啊，来自于农民的代表和代表农民利益的代表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那些所谓的农民身份的代表他未见得代表农民的利益，那些来自于农民工的代表也未见得代表农民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当时2008年我记得全国人大第一次啊有来自于农民工的代表，因为那时候不是农民工这个词儿成了热词吗？广东省有一个胡小燕是四川广安人，哎，年纪轻轻的到广东去打工，到佛山那个地方啊，认为干得比较出色，当了车间主任。说起来很可笑啊，胡小燕啊自己又没有报名，也没有人通知他成为了全国人大代表的候选人，他是在新闻中间得知自己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还在车间里头呢，突然就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那么胡小燕啊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你说他能代表农民工的利益吗？很难嘛。因为实际上有一点非常重要，选举胡小燕的其实并不是农民工。我们经常说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那么这些有农民身份的人到底是谁选举他们当全国人大代表的呢吗？按照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法，全国人大代表是由全国的省一级的行政单位也包括解放军啊来选举产生的。那么这些省一级的人大代表他们代表农民的利益吗？不能这么讲吗？他们代表农民工的利益吗？也不能这么讲嘛。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了，申纪兰虽然他是个农民身份，胡小燕虽然是个农民工身份，但他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实际上他并不能代表农民的利益。而那些真正想代表农民利益的那些候选人呢，那在中国是没有好下场的。比如说大家可能都知道，在中国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常年坚持选举人大代表的人，这个叫姚立法，这名字起得挺好啊，就叫姚立法。 这个人呢是湖北潜江人，他原先是个教师，从1987年开始啊，他就自荐参选人大代表，连续搞了四届，在1998年的时候当选了一届人大代表，高票当选啊。结果他当选了人大代表之后啊，这个人就把人大代表当真了，他真以为自己是来自于人民，从人民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然后呢就跟各种各样的政府部门搞监督搞对创，干了四年不让他干了。至此之后，这姚立法每年不是还想参选人大代表吗？参选人大代表就收拾他，那么一到选举的时候就把他拉到全国各地去旅游，强制旅游啊，或者说开两会的时候就把他弄到别的地方去喝茶，这一直到现在60多岁了还是这样的结局。所以啊，你可以看到了，在中国你其实人大代表就是一个橡皮图章。但是啊，我今天想讲这个话题啊，就是中共到底是通过怎样的选举法的控制啊，将人大代表这个选举程序和真正的民意之间拉开距离的呢，变得毫无关系的呢？那人大不是有自己的选举法吗？也有自己的组织法吗？那他到底通过哪些核心原则的控制，把人大的选举真正变成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权力的这么一个外衣呢？这里头啊，我们首先要普及一下，中国的人大的选举啊，一共分为五级，在县以下有乡一级的人大代表选举，然后到县一级啊，还有这个社区的市一级、省一级和全国人大，一共五级啊。这五级的全国人大里面啊，县乡两级是直选的，是由选区对应的。这选区对应里头呢，那你比如说啊，这选区的划分就有门道了。你比如说中国的人大代表的选举在县乡两级啊，它的选区划分呢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居住地，你在哪居住的啊，你这个选区你就选这个选区的人大代表。但是在中国的人大代表选举里头，除了居住地以外，还有一个生产单位，也就是说你工作单位本身也是选区。按道理来讲，这个选区划分是不合理的，对不对？你想想，你在单位里头划分为选区，居住地这个选区它会给选民登记带来麻烦，你在单位里登记的，在居住地就不能登记了，在居住地登记的不能在单位登记了，这两个选区是交叉的呀。但是中共为什么要把这个选区要通过这两种选区划分呢？为什么不全部搞成居住地呢？因为显而易见，在单位里头搞选区划分呢，它便于控制啊。你想想啊，我们经常想投票是无记名的，无记名投票过程中间你另选他人，你随便选，你比如说在基层选举过程中间你选蔡英文，你选赖清德当这个人大代表，那不坏了吗？是吧？虽然说赖清德不可能真正到北京市就任人大代表，但是如果他得票第一，那这也是笑话，对吧？所以我在单位搞人大代表选举，领导就会开会提前动员。那我当年在中国的时候也参加过人大代表选举啊，人大代表当时我们就必须在单位登记啊，单位领导呢在人大选举之前先给大家开会动员，告诉你啊，我们这次选区里头一共推举谁谁谁当候选人，不要乱填啊，乱填有好果子吃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单位进行选举动员的时候，它是一种强权力的控制。一般人你选举完了结束你还得在这个单位工作呢，你敢乱填吗？你敢捣乱吗？你捣乱的话，单位都知道你投票过程中间捣乱，你想想你有好果子吃吗？所以在选区划分上实际上就把这个政府的权力延伸到投票这个区域内了，这是第一个层次啊。第二个层次就是候选人的产生，这候选人的产生啊，在县乡两级啊这就有门道了。因为县乡两级呢是直选，直选呢这里头啊，候选人的产生呢分为几种情况，第一个是政党可以推举，第二就是人民团举可以推举，第三个就实名选民联名可以推荐候选人。这政党比较简单，在中国就是中国共产党再加上那个八个傀儡，是吧，这个民主党派。那么人民团体在中国呢其实也是可以控制的，公青团副嘛，那这个东西也不是说你一般的随便搞一个组织你就可以推荐候选人，那是不可能的。共产党认可的这些合法的这个所谓的社会组织你才有可能推荐候选人。比较难办的就是这个十人联名就可以成为候选人，这个呢符合现代选举的一般规范吗？ 但是这个渠道如果控制不好啊，就有可能产生真正的独立候选人。但是呢，又不能不写，你要不写的话就太难看了，对不对？你全都是共产党自己控制的了吗？所以我们的人大选举法里就规定了，实名选民联名可以提出候选人，但是这个候选人提出来之后，你要想成为正式候选人可不一定啊。那么这里头啊，共产党就设置了一个特殊的程序，就叫选举委员会。在县乡两级的选举过程中，这个选举委员会啊，你比如说乡一级的选举，选举委员会呢是由县一级的人大常委会来组织任命，选举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都由他来任命啊。那么如果县一级的呢，是由市一级的人大常委会来组织任命选举委员会，这个选举委员会权力大得很呐。你比如说选区的划分、选额的确定、选举程序、选举日期，包括开票，当然最重要的啊，就是候选人的产生。这候选人的产生，你可以报名，你比如说实名代表联名提醒我作为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选举委员会就来审查资格了。这里头呢，选举法就规定，人大代表的选举啊，它是实行差额选举。比如说这个选区里头有三个人，那么呢，他可能是有四个人、五个人或者十个人报名，那么就规定呢，这差额的比例是1/5到2/2，这个也不能太多。你比如说三个人当选，你一下搞20个人，那不行。国外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是通过交保证金的方式，你别再捣乱。你如果捣乱的话，保证金给你没收。那共产党不是通过这种方式啊？共产党早期呢，如果你这个候选人太多，他通过预选的方式。后来在86年的时候，把预选改为酝酿。所谓酝酿怎么酝酿？就是这个选举委员会直接酝酿了。那么还比如说啊，等后来到了90几年的时候，又把这个酝酿改成了预选。但是我看最新的选举法里头规定啊，实际上酝酿、协商、最后再预选这几种选项都在这个选举法里规定的。那么怎么酝酿协商呢？这里又有一个程序，就叫选民小组，就是在选举委员会组织下组织选民小组。这个选民小组啊进行协商，协商之后觉得这个人有没有可能成为正式的候选人。大家都知道2003年的时候，那全国各地不是有很多独立候选人参选人大代表吗？很多基层人去参加人大代表啊。那北京当时有一个挺著名的人大代表参选人叫舒可欣，这舒可欣呢，当时参选人大代表动静挺大的。他不但参选人大代表啊，在三里屯区啊，他还搞了一个助选办公室，然后呢，用助选办公室的名义啊，跟北京市三里屯区人大代表的选举委员会啊进行联系。他说他一开始打电话查啊，这选举委员会啊，一查电话都是保密的，查不着啊。那就是人大的选举委员会，它是个保密单位啊。后来好不容易联系上这人大选举委员会，他说他要报名参选人大代表。人家跟他讲了啊，人大代表你要成为候选人，一定在选举委员会领表。他说我领表啊，选举委员会就不给他领，你必须要用他的表。结果呢，舒可欣呢，这个人也比较聪明啊，他就找熟人，在北京其他区的选举委员会里头搞了一张表出来。他提前拿到这张表呢，他就找他那个选区里找了20个人给他推选，他成为候选人。结果呢，他跟他自己的选区的选举委员会啊，就跟他说，他说我没有，我还跟你要表。就那选举委员会就磨磨蹭蹭不给他表，一直到最后候选人报名截止还剩2个小时的时候给他表了。那三里屯选举委员会啊，肯定是这么想的啊，我反正给你这表还剩2小时就截止了，你2个小时的时间里头你能找到10个候选人联名给你推荐吗？没想到舒可欣拿到这张表之后，立刻从兜里就掏出来了一个他已经事先准备好的表，这个表里头有20个人推选他成为候选人。结果那选举委员会那些人都傻了，他说舒可欣这家伙很狡猾呀，你看到了吗？那从我们是领了表之后，然后他当时就提出来一个表，结果没办法了，就接受了。接受了以后，这选举委员会就是找那些推选舒可欣当区人大代表的这些选民威胁他们，让他们撤除。但撤除的话，因为他舒可欣事先搞了20个人嘛，那距离法律的10个人的标准还是远远高嘛，所以呢，后来有几个人退出之后，还是符合这个候选人的标准。但是 最后舒可勋也没有成为正式的三里屯区的候选人。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一个酝酿程序，人家选举委员会跟这个选民小组一商量，就把舒可勋给酝酿掉了。所以舒可勋你看费尽千辛万苦从隔壁区里头找了一个表格，找了20个人联名推举他成为人大代表候选人，结果选举委员会一夜之间就给他酝酿掉了。如果不酝酿掉是个什么后果呢？那这些独立候选人真的有可能当选人大代表。你比如说2003年那许志勇，中国政法大学的这个老师许志勇，他当时那选举委员会就掉以轻心了，就让他成为了候选人，结果呢高票当选人大代表。这许志勇当选人大代表之后呢，就真把人大代表当人大代表啊，他就是推动北京市的农民工子弟入学问题，结果后来当了一届之后就不让当了。那后来的许志勇大家都知道现在就关在北京市的监狱里了，判刑了，判得非常重，是吧？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嘛，在中国想当真正的人大代表那后果是很惨的。包括那姚立法，那姚立法当时1998年当选了湖北潜江的人大代表，那就天天搞监督嘛，这质询政府啊，然后监督政府啊，然后到了基层农村去放手发动群众啊。
从来没说你一定要选王树光，只是说老百姓拥护谁就选谁。对对
对,
对，你不管你不管选了谁，谭春光实际上就是说维护老百姓，维护老百姓的合法利益，你不能搞老百姓的鬼，因为你的官不是你买来的官，
是
不是生的，不是你从两组织带来的官，是老百姓给你的官，你肯定要选。我肯定要选。
告诉农民怎么来选举人大代表，后来当了一届就不让他当了吗？不，我看的不是有一个纪录片就讲这个姚立法的啊？那姚立法到村子里头，就动员村民跟村民讲：
我们独立候选人成为初步代表候选人，非常的不要当这个心，你只要把表交去，是吧？100%的公布
哦，
他不会公布的。他在这个时候他不会把你干掉的。
后面有条
对，但问题在后头，他还要第一呢初步候选人，再就是正式候选人。哎，他给人感觉非常民主啊，你看看，你看我们一能二能三能四能，哎，有五十个减到40个，减到30个，减到20个，最后减到3个人。这是初步我们开会啊，尊重大家意见的初步发言民主啊，应该依法办事啊，是吧？他是给人一个印象。实际上恰恰给这个印象的背后就没这样，就更虚伪。你哪一次都不是我们决定的，你哪一次我们都不知道，都是你们干的，你不是依法干的，是不是？因为法律说的很清楚，是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这时候选人，较多数啊，我们都没参与，谁是较多数啊？我们是多数，我们是一个整体。
他说这个选民小组非常重要，法律规定选民小组必须选举产生，但是他们那个面的选民小组实际上根本不是选举产生的，就是选举委员会自己搞了几个选民到这个地方，就把那些独立候选人的那个资格全部搞掉了。那个影片中有一个农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中非常深，他说啊，
我对这个问题看的就是说中国讲的是民主，没有一点民主，我还是这样说的，缺少了自由机制，我们这些群众的话呢也还很不容易唤醒，很不容易唤醒。
这就是中国基层人大选举过程中间的真实的现实。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在县乡两级的选举过程中，中共是通过这个选举委员会这么一个核心的程序啊，把候选人排除在外了。实际上这个选举委员会啊，由县市两级的人大常委会来组建，这是非常荒唐的。为什么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县一级的人大代表是怎么产生的，它是由乡一级的人大代表选举产生的县一级人大代表，然后县一级人大代表又选举了县一级人大代表常委会，对吧？就是这个权力的逻辑是这样的。但是你县一级的人大常委会怎么能够自我组建一个选举委员会来负责乡一级的人大代表的选举呢？这不就形成了一个闭环吗？这不就是自我授权吗？对吧？按道理来讲，这个选举委员会应该是一个中立的组织，应该是一个不受任何政党控制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才能保证选举的公正性和中立性。但是在中国，所有人大代表的选举全部都是由人大常委会组织的选举委员会控制的。 在县乡两级啊，因为到了县乡两级之上，市一级的人大代表选举就不存在直选了，不存在直选之后就不需要选举委员会了，也不存在选区和选额的划分了，那就全部都由同一级的人大常委会来直接负责了。这是人大最后啊远离民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设计，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那么从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完了之后，要进入到市、省和全国这三级的人大代表选举。这个人大代表的选举啊，我刚才讲了，它不再有选举委员会了，是由同级别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全国人大选举呢，它是由全国人大的常委会来负责。全国人大呢，在组建之后呢，它的选举呢，是由全国人大的主席团来负责。是这样的一个权力结构。也就是说，它所有的授权都是先有上级的权力，然后呢，扩展到下面控制下一级的选举。所以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间，选举就全部变成了一种形式。而且可笑的是，或者是有趣的是啊，你比如说你县一级的人大代表选举市一级的人大代表，市一级的人大代表选举省一级的人大代表，省一级的人大代表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是不需要具备同级人大代表身份的。按道理来讲，你连县一级的人大代表都不是，你怎么能去当选市一级的人大代表呢？市一级的人大代表选举省一级的人大代表，你连市一级的人大代表都不是，你怎么当选省一级的人大代表呢？但是在中国的体系下就是如此。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大家才会出现我们节目一开始我讲的胡小燕的例子。胡小燕本身她是佛山下面的一个女工，她自己没想当全国人大代表，结果突然就被当选为人大代表了。广东省人大选举的过程中，直接就选举胡小燕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当然胡小燕呢2008年啊当了五年人大代表之后，2012年她成功的变成了公务员，变成了佛山市三水区的总工会的副会长。从此呢也从农民工的身份变成了体制内的自家人，好像现在还是那边的一个总工会的负责人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当选人大代表好处多多啊，所以农民工当选人大代表也很开心呢、到了北京可以跟温家宝、胡锦涛见面啊，还给他们做建议啊等等啊。关键是自己身份也从真正的农民工变成了一个假的农民工。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体系，所有这些人大代表的产生，他的提名权全部在上一级的人大常委会。那你想想人大代表的这个产生与否，这个选举怎么不就没任何关系了吗？胡小燕为什么能够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是因为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提名胡小燕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在这个过程中，你说他征询没征询胡小燕的意见？没征询，就是觉得你符合。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农民工当全国人大代表了，于是胡小燕你被挑中了，年轻又是个女性，听话，是不是？他怎么不挑姚立法呢？姚立法不听话吗？所以姚立法天天自荐自己选人大代表，不可以。胡小燕听话，于是胡小燕就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中国的人大代表的选举就是通过这样一级一级的往上选，最后形成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这样一个格局。还比较有意思的是，这里头已经完全没有选区的概念了。那么它各省其实也不是选区，你比如说习近平是全国人大代表，当然他是全国人大代表才能当选国家主席嘛。但是习近平每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都是不同的地方。你比如说他在这个十年前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啊，是从上海当选的。五年前那个时候呢，他当选呢就变成了内蒙古当选的了。然后再到了上一届好像是变成贵州省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了，还是广西，我记不太清楚了啊。而且包括党代表习近平好像十八大的时候是上海，十九大的时候变成了广西，二十大的时候变成了这个贵州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这里头已经完全没有任何选区的概念了。那习近平按道理来讲，你户籍地在北京，习近平户口肯定是在北京啊，他肯定不在这个江苏嘛。习近平最近一届，我说错了， 习近平最近一届当选人大代表是江苏省当选的人大代表，江苏省一共选举了144名人大代表，习近平全票当选，岂有鬼！习近平能够在江苏省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是江苏省的光荣，哈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这人大代表已经没有任何选区对应概念了，因为这个候选人完全是随机分到全国各地。为什么习近平会到什么内蒙古那个地方去当选人大代表呢？后来人习近平自己都解释了，
在确定13届全国人大代表啊，中央提名人选的选举地区的时候呢，中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中央的这个领导啊，都应该选择老少边贫地区，有这么一个原则。我就选了内蒙古自治区，我的考虑就是啊，要表达党中央对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重视，是要体现党中央加快推进欠发达地区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
这样的话呢，他作为内蒙古这个区的人大代表，就到内蒙古这个地方去座谈，人大会议期间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中国这么一个独特的体系啊。那么到了全国人大开会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继续选举啊，那就是由全国人大的主席团来进行了。这主席团，那你全国各省每个省有一个主席团派出成员，构成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主席团。这个主席团是负责全国人大在选举过程中候选人的提名，比如说国家主席、国家副主席是吧，国家军委主席的选举都是由他们来负责提名的。其他的人有没有提名的权利的？有，但这时候门槛就高了啊，必须是全国人大代表十分之一的代表联名才可以提名，这可不是十个人了。十分之一是什么概念？我们国家规定啊，全国人大代表每一届选举啊，人数不超过3000人，比如说这一届好像是2847人，2847人，你要十分之一的人联名，就需要285个人联名，285个人联名，你想想这个难度，在全国人大那比登天还难，对吧？就是防止你们少数不听话的人大代表，你串通在一起搞出一个提名来，提名蔡英文选举国家主席，对吧？那不就尴尬了吗？如果是十个人，这全国人大代表里头没准也有坏人呐，凑足十个坏人，那是完全有可能的呀，对吧？或者不明真相的人大代表啊，但是一下子搞到十分之一的全国人大代表提名，这下就傻了，坏人也不可能兴风作浪了，所以导致我们的全国人大的选举过程中间都是牢牢的可控的，从来也没有出过任何纰漏和差错。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体系啊，就知道了这中共是怎么把这个全国人大的这个体系、各级人大的体系彻底变成橡皮图章的。我过去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就是这些人大代表你当选了之后，你想干这个人大代表的事儿，其实也干不成。但是我们这一期讲的就是中共是通过选举法和组织法牢牢地控制了这个选举程序，保证了各级人大代表选举出来的都是自己认可的橡皮图章，这么一个故事啊。所以在全国两会期间呢，我们做这一期节目给大家补补法，知道在中国的体系下啊，这个橡皮图章是如何产生的，傀儡是如何产生的。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我们独立候选人成为初步代表候选人非常难，我要当这个行李，你只要把表交去，让
100%
的工作，他会工作的，他在这个时候他不会把你干掉的。对，但问题在后头，那叫第一呢初步候选人，再就是这是候选人，哎，他给人感觉非常民主啊，你看我们一能二能三能四能，哎，有50个，减到40个，减到30个，减到20个，最后减到3个，这是初步我们开会啊，尊重大家意见的初步发言民主啊，应该依法办事啊，他是给人一个印象，实际上恰恰给这个印象的背后就没这样，就更虚伪。你哪一次都不是我们，都是我们决定的，你哪一次我们都不知道，都是你们干的，你不是依法干的，是不是？因为法律说的很清楚，是说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这是候选人，较多数啊，我们都没参与， 谁是角多数啊？我们是角，我们是多数，我们是一个整体，感觉到了，听到没？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这个好，这个选民小组组长的话产生法律有明确的规定，退选产生，而且国际市的还规定，就是说选民小组组选民小组的任何一次会议由选民小组组长来主持，说明你的书记、你的村主任、你的厂长、经济等等没有这个权利。为什么？就是说你没这个法律权。还有，假设他们的话呢，窃取了那个位置，通过非法的方式得到那份权利的时候，他只负他，他的权利来的是他上级给他的，他是等着给他上级负责，他同时对他的那个王包子负责，大家明白？那既是书记，又是厂长，又是经理，又是村委会主任，又是校长，又是局长等等，他又是选民小组组长，选民小组组长是一个临时性的。但是那个局长等人的职务是他一个就是说是一个长期性的，而且真正的利益的背后是通过那些职务带来利益的，所以说他为了保住他的那个帽子，他只会谁给他，他只会对谁负责呢？谁给了他选民小组组长，他就会对谁给他这个选民小组组长权力的人负责，他很可能不会对我们选民负责，这对我们选民来说是非常危险的，非常危险。
我对了，你看的就是说中国讲的是民主，没有一点民主，我还是这样说的，缺少了自由机制，我们这些群众的话呢，也还很不容易唤醒，很不容易唤醒。像我们那个村里，现在呢，基本上唤醒了一点点。
在这个环节进行之前，比如说选民小组组长产生之前，我们就一个传单，向我所在的选区的家家户户发材料，选民小组组长该怎样产生，选民小组组长有什么权利。依法产生选民小组组长的话呢，对选举的公正进行有什么作用？这是一个。第二个，这我们发这个材料，就是的话呢，对